听到了，经常丢三落四。好像我的奖状也落在下面。再见。今天上面有我的题目叫道成的肉身，那这些经文呢啊，题目呢就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所选的。那在之前呢，我们先做个祷告。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我们一切的侍奉，我们的听到也是侍奉，我们都求助你悦纳，求助你恩高。主，我们把下面时间都恭恭敬敬的交在你的手里，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其实我今天呢，还有就是有一段长的经文要大家一起来读的。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圣经。OK， 有的话我们翻到，我们刚才只读了一节，那现在我们要把整个这一段读一下，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刚才我们读了十六节，那十六节我们其实都很熟悉，那我们要从第一节一起来读到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比较长啊，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你们却不领受我们见证。我对他们说，你们尚且不信，若对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三章的一到十六节。刚才我们呢只是念了一节，那我们今天呢，因为为什么大家念一下呢？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一些有关于这个重生啊等等呢，这个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经文里面就讲的比较清楚的啊，非常清楚。那么我们首先呢，第一个部分呢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的是道的降临啊，那就是我们刚今天所念的道成了肉身 啊，道成肉身啊。首先呢，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里面，我把这些把它重点了一下啊。黄颜色的，我们看到有几个字是我们要来仔细来看的啊。比方说这个道，然后住啊，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那它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我们讲住呢，中文这个住呢，我每天都经历了，我住在家里，我住在办公室啊，住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嘛，出去住在 hotel， 那这个住是不是我们这样的住的意思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然后呢，就是荣光、恩典、真理啊，这我想呢，就是这一节经文的一个比较重点的啊一个啊重点的一些词语啊。首先呢，我们讲啊，圣经告诉我们它是道啊，因为道成了肉身。那这个道呢，我们很明显的啊，如果你从约翰福音上下文第一章的上下文来看呢，就知道他讲的是谁。他不是讲的是约翰，不是讲的其他的人，而是讲的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祷告时候啊，讲道中间啊，就会思想这个道，这个道成了肉身这个事情啊。道成了肉身讲的就是圣诞节我们所要来啊纪念的地方啊。所以我们首先讲这个道啊，这个道呢，它的希腊文呢叫 logos 啊。如果当然我们希腊文，其实希腊文比英文的发音要更容易。为什么这样讲呢？希腊文一个字母，这个字母是什么发音？它不会变，它不会变。比方说 l， 这个 l 呢，这个 lambda 就是 l 嘛，对不对？它就念成 L 啊，所以呢，它就是 O 就念 O 啊 ，logos 啊 ，logos 就很容易念出来啊，所以它是一个字一个音啊，这个呢和我以前学俄语一样啊，所以在发音上面呢就比较容易了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的 B C 的应用啊，我是比较简单化，叫 Before Christ， 不是我这里这个 B C 不是说主前啊。而是在基督或者基督教之前，就是和我们圣经毫无关联的希腊人的著作，比方说荷马啊，比方说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啊，这些人，这个字呢早就有应用。那这个字的应用是什么呢？啊，那这个 Stoic 啊 ，Stoic 是一个流派，哲学流派啊。那中文反正 Stoic 流派啊，这个里面呢，我们看他的解释是支配宇宙的理性原则啊，支配宇宙的理性原则。那这个道呢，他对这个道的认识呢，我以后会讲啊。这是希腊哲学家之前在耶稣之前已经有对这个 Logos 的定义啊，这就是他的定义啊，所以这是。这个在基督教之前，那些希腊的文化或者希腊的哲学里面这样的看法啊，但是圣经里面的后来就特别指一神的话语啊，所以英文翻成 the word 啊 ，the word 神的话语啊，是英文翻译啊。那下一个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中国人知道。知道就知道这个道为什么要加引号呢？就中国人知道这个道，因为你从知道这两个词你就可以看到，所谓知道就是你对某事情的认识，而且是对它啊，理论上来讲啊，是对这个事情的真理的认识，真实的认识。至于是不是真实的认识，我们暂且放过一边。但是从知道这个词来讲呢，按道理来说，中国人所知的应该是指你知道的真实的事情啊，但是我就把这个道把它扩充起来呢，这个道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个道啊，平常讲的这个道。为什么人中国人知道呢？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道德经，对不对？那道经其实道德经其实是两部分合起来了老子写的， 前部分叫道经，后部分叫德经，那么合起来叫道德经。那么道德经一开始就说道可道非常道，他知道有这么一件东西啊，这个事情呢，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事物呢啊，就和希腊人讲的有点相像的啊，但是呢他是说不出来的啊，道可道非常道都是说不出来的啊。为什么说不出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大在镜前的奥秘，因为这是个奥秘啊，大在镜前的奥秘，所以这是个奥秘。那中国人也讲既然是个奥秘，而且是天上天的奥秘，那么这个奥秘中国人有句话叫天机怎么样，不可泄露，大在镜前的奥秘不可以泄露。既然不可以泄露怎么样，那你怎么知道呢？约翰怎么知道呢？保罗怎么知道呢？只有通过神自己来启示我们。所以圣经我们讲，我一直这样认为，只要是符合真理或者符合理的东西呢，都是来自上面的启示。比方中国人讲孝道，对不对？中国人讲啊，万物孝为先，是因为这句话啊，万物大概这个意思。那圣经里面主耶稣啊，旧约的那里都讲到孝，那这个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啊。但是呢，不，中国讲的孝呢不完整，圣经里面还是说你们做父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对不对？那这就平衡儿女和父母亲彼此之间怎样相处，这是平衡的关系。中国人呢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你舍得吗？中国人都讲不平衡，但是呢他有凡是符合真实的一些部分呢，都有来自上面启示。但是这种启示若不是神亲自的启示，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啊。所以我们讲圣经它叫大在镜前的奥秘，中国人说天机不可泄露，除非是天自己来，上天自己来告诉你，那这就是神的启示啊。是大在镜前的奥秘，保罗怎么知道？约翰怎么知道？啊，所以我们讲中国人他知道啊道德经，但是呢，中国人呢好像又有这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对不对？讲那是说不出来、说不明白的啊。宇宙间存在着永恒不变的道，也是和人密切相关的。啊，和人密切相关的，中国人知道宇宙间存在着这样一个东西啊，这样一件事情，它是宇宙间啊这个整个宇宙运行的一个规律，包括人啊，中国有一句话叫天行有道啊，万物运行都有它的道，然后呢，人间的人世间的运行也有道啊，所以孔子他是个。超级木道友啊，但是呢他找到道没有？没有，因为他没有来自神的启示，所以他啊他说道不行称浮浮于海，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这句话说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感谢文化大革命提灵提孔把这句话抬了出来，我就知道了道不行称浮浮于海。孔夫子追求这个道，他有一次跑去和老子两个人论道啊，我们知道老子是道所谓的道家创始人，其实他不是在做一个宗教，他是一个哲学，他因为他说道不道啊，道可道非常道，说来说去这个道呢道不清楚说不明白的，在追求好像盲人摸象一样的啊，这个时候摸到了这个啊，哦，像是个圆柱子粗粗的啊，那是摸到了腿，摸到耳朵呢，哦，这个像呢就是一把大扇子啊，摸到了耳朵，像盲人摸象一样，所以他摸不清楚，他怎么样呢？既然摸不清楚，我也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行道，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无为的思想 不作为，道家不作为。那么我们中文来看呢，中国文化里面很多的词和这个道有关系啊，你看看我刚才解释一下，还是就很多了，道德、道理、道义、人道，还有妇道，对不对？那这些道呢，都和我们这里讲的这个道有关系啊，都有一点点关系，抓住了一点点啊，抓住了一点点啊，这些词啊。那么我们看看中文道的含义是什么呢？啊，中文道的含义有这样些含义。第一个，说话，这个道是不是说话？某某人道，或者说戏剧里面道白，就是说话嘛，对不对？除了道白以外，它还有动作，那还有一个布景场景啊，所以戏剧里面它说话呢叫道白说话。那第二个呢是道路，对不对？康庄大道，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本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书，叫做《金光大道》啊，这都想讲什么呢？讲的道路的道啊，这是道路。第三个呢是讲方法途径啊，方法和途径，中庸之道，这个是讲到一种途径，一种方法啊。你做事情呢要不偏不倚啊，正巧在中间啊，要平衡。这叫中庸之道，是处理各种事物的一种方法或者途径啊，大体上有这样一些。还有就是道理和规律。那如果你从这些中文这个道字的这些方面来讲呢，那我们看呢，就中文这个道的翻译呢，就比较接近希腊文的这个 logos 啊。所以我们中文，我一直讲中文比英文翻译的好，英文就是个 word， 那这个 word 呢就是一个含义，就是说话，当然是指神的说的话。但是方式呢啊，主要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显然是指一个途径。若不救救我，没有人能到非那里去，这是一个途径啊。所以呢，我们讲啊，中文的翻译呢比较地道。那我们也要感谢这个老子啊，这个老子呢，他就为我们发明了这个道，然后经过历来的思想家，就把这个道呢赋予了这样一些内容啊。这是我们讲中国人知道啊，但是中国人不知道，这个道呢又有括号。为什么中国人不知道？你既然说了知道，为什么又不知道呢？啊，因为中国人这个道既然是从上面来的，他一定要神自己启示给我们，否则的话，中国人啊，为什么说天机不可泄露？啊，上天的奥秘我们不能够啊，不能够泄露啊，所以我们讲中国人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从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看出来啊。但是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约翰在论道啊。约翰论道，约翰怎么论道呢？我们看啊，刚才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啊，这个道呢是自由拥有的啊，就好像神一样自由拥有。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太初就是最初最初的最初，时间都还没有的时候，它已经存在了。那神就是那时候已经存在，所以我们讲道自太初就有，它是自由拥有的。那第二呢，道的本质，约翰把这个道的本质一下子就说了出来。那边还在说道可道，非常道啊，我不知道这个老子大概应该是祖前两三百年，记不清了啊，祖前的事情啊，秦始皇是祖前两百多年，公元前两百多年统一中国的，所以还要更早啊，大概四五百年或者三四百年的样子啊。但是约翰说就是神，因为约翰说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啊？所以呢， 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讲的。那主耶稣自己也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主耶稣啊，这个道就是神。然后呢，约翰也说了，道参与创造并维系万物，维持万物。为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今天我们没有念啊，也没打出来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一节。这道起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对不对？很清楚的点明这个万物是借着这个道造的。怎么样借着他造的呢？创世纪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因为我们刚才讲道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在创世纪一开始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就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神说什么，事就这样成了。这就是道参与创造，不仅参与创造，而且它还维持万物的运行，有这样的规律在运行中。这才使得我们今天的科学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科学。为什么道理？如果这个苹果掉下来到处乱飞的话，就没有万有引力这个科学，就没有牛顿的这样一个发现，对不对？所以它是这个道呢，在运行在这，不仅是创造，而且运行在这万物中间，使得这个万物运行呢有一定的规律。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规律，万物运行有一定的规律啊。所以这就是它维持，它不仅仅创造，它还维持。第三呢，他说道是所有生命的源头啊，生命在它里面啊，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道是维系生命成长的光啊。我们不说从灵性方面来讲，你就是从啊这个光，不止一个是所可见的光包括在内，另外一个是不可见的，我们属灵的光啊。这个我们讲到都可以讲到某一个人的光景如何，这个光不是说可见的光啊，这不是可见的光。所以呢，我们讲也是维持生命成长的光。我们就拿可见的自然光来讲啊，现在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自然界所有东西啊，要生长啊，除了这个，我不知道那个无机物将来会不会有研究出来，无机物可能也有光啊，紫外线啊，这些这不可见光线对它们发生了作用啊。但是有机物是肯定的，这个生命啊，有机物要成长离不开可见的光，对不对？我们讲所有的自然界里面，它蕴藏的就是光的能量啊。那这是我们讲生命啊，光是生命的源头，所以道呢是维持生命源头，这是我们要分享第一个啊。第二个呢，道住在世人中间啊，道成了肉身啊，成为人的样式，腓立比书二章第七节啊，这个道成了肉身这句话呢，是一个重要的宣告啊，约翰做了一个重要的宣告。这个宣告一出来，震惊了以哲学啊著称的希腊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希腊人注重哲学啊，希腊也有很多的神祇，对不对？有很多神祇。那这些神祇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那些，就是人创造出来的是超人而已，看到这个世界啊，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堕落、不公平等等，所以呢，就要创造出一些像超人一样的英雄。那这些希腊神话这些神祇，他们所敬拜的神祇，无非就是人所创造出来这些超人而已啊。大家看过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大概多少都看过超人 啊，或者最近拍的美国队长，那些很有能力的人，这些人看到这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有一些超人出来啊来拯救啊。但是这位道呢，他成为人的样式，给他们很大的震惊啊，他可以出来成为世界的拯救，改变这个世界。有没有改变世界？当然有。他的门徒本来啊，我曾经分享过这个十二个凡人，本来这些人全部是软弱的啊，没有知识的，是啊，没有学问的啊，都是这些贩夫走卒啊，当然里面没有贩夫走卒，但是有移民，多数都是移民，还有税吏，在他们眼中的罪人。但是主耶稣改变他们，使用他们以后呢，到了使徒行传十四章的时候，人家看到他们去又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了。就怎么说呢，这些搅乱天下的人来了，变成搅乱了天下。有没有搅乱天下？当初他们说这个话搅乱了一小部分的地方，到了后来他们的继承人把整个欧洲改变，对不对？凡是罗马帝国的啊，宣传主的道。后来罗马帝国啊，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康斯坦丁在主后三百多年的时候，好像367年、300多年的时候，他信了主，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呢，就是基督教的传播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了逼迫。不好的一面呢，他下令把基督教作为国教，所有的罗马地图范围内的人都要信耶稣。结果怎么样呢？逐渐逐渐教会败坏，出现了那个叫什么教皇，出现了教皇。后来中世纪黑暗以后呢，马丁路德的改教啊，才让这个教会呢重新的回到最初的源头啊，这是马丁路德的改教啊。那我们看到呢啊，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是对于希腊人的冲击，那对于犹太人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为什么对犹太人是很大的冲击呢？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啊，他们觉得啊，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觉得神是至高无上的、伟大的，神怎么会变成人的样式呢？啊，这是他们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呢，就连像保罗这样的啊，我们知道保罗是谁，保罗他也是犹太人，而且是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当然不会接受耶稣啊是道成了肉身的神啊，法利赛人一定不会接受，所以要逼迫耶稣，逼迫基督徒。就连保罗这样的，他是在律法方面无可指摘的律法主义者。因为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我是在这幅方面我是无可指摘的。就连这样的律法主义保罗呢，他也逼迫犹太人，对不对？也逼迫基督徒，所以也不能接受这个道成的肉身啊。然后他说住在我们中间啊，这个道成肉身呢，我们从刚才我们念的腓立比书啊第二章第七节，提摩太前书3:16，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神在肉身显现，这是提摩太前书也是讲到道成的肉身。刚才我讲保罗也不能够接受道成的肉身，但是保罗在这两卷书里面讲到了道成肉身，接受没有？他接受。 因为他的生命被翻转了、啊、所以他接受啊。我们再看下面一节，这个约翰福音啊，这个一章十四节里面，住在我们中间，对希腊人而言呢，啊，他们的神啊，啊，这是刚才我讲过的啊，犹太人的冲击，住在这个词呢，就是支搭帐篷啊，就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啊，这个犹太人能够理解的这句话，因为他用的词就是支搭帐篷。啊，犹太人知道神在会幕中与他的民同在啊，知道帐篷就是同在的意思。那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呢，这段历史让犹太人知道这个词呢，就是知道帐篷同在的意思，神的同在啊。所以那在启示录里面也用过这个词啊，就说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圣殿里面。但是神要与人同在啊，但是神要与人同在啊，所以这个住呢，就是与同在的意思，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以后呢，要与人同在啊，这个意思。然后我们看到有恩典啊，这个恩典呢，不仅仅是救赎的恩典啊，我们刚才念的圣经里面，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讲到了这个救赎的恩典，但是不仅仅是救赎的恩典。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感恩见证会，我们大家都有感恩，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大多数都是感谢的是我们每日的恩典，对不对？因为神除了给我们这样救赎的恩典以外，他们加在我们家庭里面，加在我们个人身上，每天的恩典都是新的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充充满满，为什么充充满满？有一次性成就的救恩，也有每一天与我们同在的恩典啊，这就是充充满满的恩典啊。有真理啊，不但有恩典，还有真理。那刚才我讲到啊，我们中这个真理呢，要讲到真理呢，我首先要讲讲这个理，这是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理是什么呢？这个理是人对于道的，人对于道的认为，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合乎道，然后你这是啊，这是有理的，你站出了理。但是为什么叫真理呢？说明有一些理并不是真的，对不对？真理和普通的理不一样，普通我们认为你这件事情合理，做得合理，但是呢，真理是你对这件事你的理呢不是真实的。那什么是真实的理呢？就是道啊，只有神的道才是真理啊。那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真正的真理在神的道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啊，这本书是叫圣经嘛，既然叫圣经 Holy Bible 啊，当然是神启示的。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你初读圣经，你会发现读啊，还不是随随便便读的，是很仔细的人读的。但是呢，他就发现这边也不对，那边也有错。我们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感想？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感觉。以前海湾华人教会有一个很早受洗的啊，一个姐妹叫潘兆辉，她做过见证。她说以前我受洗之前，我读圣经呢，我总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前后矛盾。等到后来受了洗以后呢，神的灵住在她里面，她就说，不是我，不是圣经不对，圣经有什么矛盾，是因为我现在圣灵，我在读的时候圣灵没有光照我啊，所以主耶稣说只等到圣灵来了啊，就会解开一切的真理啊，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啊，主耶稣讲的话。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啊，里面有真理，里面没有矛盾啊。所以呢，有矛盾的地方 反复的读，反复的读，求圣灵帮助你啊。如果你想不通的地方，求圣灵来帮助你啊。有真理，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再主他的话都是真的啊。所以这是第三个呢，他降世为人的使命啊，他完成救赎计划啊。第二呢，要赐人新的生命啊，这是在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对，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我讲过很多次，我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呢？啊，看到第一个，有一个人，对不对？你说人很多，但是这个人不一样。圣经里面说有一个人是法利赛人啊，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啊。第一个他是法利赛人，第二是犹太人的官，他名字叫尼哥底母啊。尼哥底母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啊，尼哥底母他是两个字组成的，后面这个叫做 Demos。你们知道 democracy 什么意思吗？当然知道，民主嘛。所以希腊文的 demos 就是人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啊。那前面呢，到底什么呢？是 Niko N-I-K-O 好像 N-I-K-O 没错 N-I-K-O 啊，英文是 N-I-K-O， 前面四个字。我就灵机一动，我想和我们穿的 Nike 鞋 Nike 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后来我查到了，这个尼哥底母的 Niko N-I-K-O， 把它 O 变成 E 就变成 Nike， 巧合吗？不是巧合。 Nike 是什么意思呢？我来想一下，不要忘记。Nike 是英雄的意思，所以为什么 Nike 大家承认呢？它是英雄，希腊文英雄的意思，人民英雄啊。所以尼哥底母是人民英雄，或者英雄的人民啊，这是尼哥底母的意思啊。那么我们看刚才我讲，他圣经里面讲到他两个身份。第一个是他是法利赛人，第二个是他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这里面也讲了，你是以色列的先生，对不对？所以法利赛人就是先生的意思，教什么？教法律的。所以你可以称他为道德家，或者他兼任教育家。他是犹太人的官，所以又是政治家。他还有第三个家和第四个家是什么呢？老人家。因为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所以他有四个头衔，或者三个头衔啊。这三个头衔呢，代表了世上所有的人，告诉我们人的救恩谁需要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啊。从水和圣灵生的啊，这是主耶稣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重生的意思。重生就是 reborn 啊， born again， 重新生啊。重新生不是说我们啊，像尼哥底母问的，难道人已经老了，难道还要从母腹里面生一次吗？主耶稣说不是啊，而是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啊。所以它有普世性，我们从尼哥底母啊这个人，他讲到无论是政治家、道德家、老人家、普通人，人人都需要耶稣啊，人人都需要耶稣。这是我们从尼哥底母第一个看到。第二个，这人夜里来见耶稣。为什么夜里来见耶稣？通常有的东西有这样的原因。第一个，公事繁忙，公务繁忙，他是个官，又是个教育家，又要到法学院去教授法学啊，又要在政府部门做官，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很忙
功利行动。第二个呢，事情紧急，他是身上有一个什么，也可能马上就要救护你，我也在担心了，我要去见耶稣，听说他知道神国的道理，我怎么样才能进神国呢？需要向神知道一下又需要做什么呢？赶紧预备这是第二。第三个呢，根据耶稣的近况耶稣的社会地位，照世人来看只是个木匠，我是堂堂的犹太人的官，又是个有上层地有地位有社会地位，又是做教育社会地位，我去见一个木匠去就教育他面子上是下不来，面子赢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当时与法利赛人祭司长这些宗教精英们正要抓耶稣的把柄，要去杀害他。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你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文化大革命当中，我要去有什么事情要去见个教授，这个教授呢已经被揪出来了，我要去看他呢，只好夜里去见他。为什么？避嫌所以这些种种原因都有可能是他夜里去见耶稣，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去见了耶稣所以超越性。主耶稣讲因为尼哥底母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就无人能行。他说谁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但是见耶稣的有几个人只有一个人，说明很多人知道耶稣，但是呢也知道他从神那里的，但是怎么样呢？感觉到我没有需要，而且呢只是停留在脑子上，脑子里面的知道，他并没有真正的有去追求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我们和这人，你仔细去对比一下，你是这人呢，你还是我们中间其他的一个人，我们要好好对比一下所以主耶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词，我们仔细阅读的话，你可以看到里面有道理里面有道理所以呢我们讲耶稣基督救恩超越社会身份、宗教成就与人生经验，人生经验就是这个老，他说人已经老了难道还能够从头生一下吗？老人照样的需要重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同时呢个人性重生不是群体身份的延续，就像我刚才讲康斯坦丁下一道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基督徒所谓基督徒，今天的天主教就是这样天主教父亲母亲生下孩子抱到教堂里面给他洗礼，婴儿洗，洗完他就基督徒，他以后呢就是基督徒，这是天主教，他没有个人重生的经历。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我们个人。中国以前有一个将军叫做冯玉祥，冯玉祥一听耶稣基督很好这个倒很好，我要他就信耶稣。后来命令当然他不是命令，他也看这个牧师进去传道，然后呢他有一个洗礼，拿个水龙头，大家全体集合一个团的人集合，水龙头一敲你们都接受了洗礼，人称基督将军这是冯玉祥做的事情。个人和主的关系很重要，这一点告诉我们然后第四个我们要看到主耶稣的谦卑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他本是神，
啊，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一开始就告诉你他本有神的形象，因为他就是神。约翰福音只告诉我们他就是神啊，他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说明他与神是同等的。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到同等呢？第一个是同等的地位，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同等的地位，没有一个高，没有一个低，没有一个次，没有一个主，同等地位。大家可能在也会遇到一些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不承认耶稣和神同等地位，他们说耶稣是至高者。所以呢他们为什么这样呢？他们也读圣经呢，但他们在翻译圣经是玩弄了一点点小小的 tricky， 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a word and the word is with God and the word is God， G-O-D 大写 G 大写 and the word is God。 他们的翻译里面呢，他们讲 and the word is a God， 有没有差别啊？这差别大了，只是一个神，耶稣只是其中的一个神，小写的 G 前面加一个不定冠词 A， 一个神。他们就玩弄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事情这是一个异教所以我们讲耶稣和神有同等的地位。第二个是同等的尊贵，第三个同等的荣耀，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这句话我们今天就读起来呢，就有点不甚了了，好像不是很明白。那我看到有一本圣经中文标准本他说虽然他就是神本体的存在，却不把与神同等看作是一件要强抓不放的事因为那个为强夺的本身有抓住的意思后来我读了这个中文标准本圣经，我就查的多了以后呢，我发现中文标准本圣经呢是从 ESV 参考了 ESV， 或者很大部分呢和和合本不同呢，就是因为它从 ESV 得到的。那 ESV 呢现在是一本很重要的圣经它比有一些教会呢已经不用 NIH， 为什么道理？因为 NIH 曾经屈服于有一些比方说女权主义的影响，就要把那个 God 呢由 He 变成了一个什么词，当然也不是狮子旁一个他，甚至就有用女性的她来称呼的所以这个 NIH 呢有这样的倾向，所以有些教会呢就不用英文，不用美国教会不用 NIV， 用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这个是呢，这个呢我们就明白了，它本来和神同等的，但是呢看来到时候它不以这件事情呢一定要去这样去做所以这是一个翻译，然后反倒虚极也是用 anti himself 就倒空自己如果中文标准一本是这样如果我们字面翻译呢，就是使自己成为虚空。什么叫使自己成为虚空？我们人呢都是想自己呢成为和别人比我缺少的，我用其他地方，我用其他方面来代替我，然后我就可以抬高我自己，对不对？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撒该这个税吏长，他要看耶稣在耶利哥，耶稣要到耶利哥来了，他爬到一棵桑树上，为什么他个子比较矮？ 于是呢他就要垫高，在属灵方面或者在人生方面呢也是这样，有的人呢就要用学位来把自己垫高一些，因为没有 PhD 或者没有这个 Doctor degree， 我就怎么想方设法我都要加一个自己的一个 Doctor degree 来垫高自己，或者呢用财富、用金钱、用社会地位啊等等来垫高自己。主耶稣给撒该说的一句话对我们来说非常实用，下来敬业救恩就要临到你们家，要从你高自以为高的地方下来，主耶稣都道成了肉身降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更要从上面下来。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主耶稣的谦卑放在这里讲呢？乃是要我们谦卑下来。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呢去一个叫做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的 Huntsville 那边，那个礼拜五开车过去，开车过去以后呢，然后呢就也是查圣经啊讲道啊那是他们是晚上聚会，吃了饭以后呢就查圣经讲道先是一个 Bible study， 然后有一篇简单的道讲给他们，主要是传福音，也有些基督徒在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读书的一些学生那当然台湾来的、大陆来的、香港来的、马来西亚来都有是在 First Baptist Church。 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上海来的，华东师大学 Computer Computer Science 的，那个时候在 Computer 呢很热门，那边 Computer Science 呢很多的学生从其他行业转，从其他各行转过来的。我知道的有一个台湾一个学生，日语系转到恐怖的上面，还有公安大学的一个人，中国公安大学的就恐怖的上面，还有个图书馆系就恐怖的上面。那你知道他们读的时候当然就比较辛苦，然后老师布置了一个 project， 然后他们做。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有计算机，更不用说那个 laptop 都没有，所以在计算机房，然后这个弟兄呢到时候还不行他就到计算机房说，他当然是驾轻就熟他发现后面有人路过呢停在那了，他把机呢啪一关说马上要回来，就是这样的。他也来也来那个团契但是呢不行。后来他找到一份工作了，在休斯顿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听说受洗了，这个人受洗了，然后我就讲某某人他在小斯顿中国教会已经受洗了，大家都觉得他一定有什么目的一定是什么目的后来呢我了解了，我就在这里找到他，我就跟他吃顿饭，然后一起聊一聊，我发现他改变了。为什么改变？他说我离开 Sam Houston 离开 Huntsville 后，我在这边找到工作，我还是去 HCC 聚会参加他的团契，他主要参加他团契。为什么？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参加团契呢？第一个团契有吃的，我礼拜晚上我给你做饭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也参加这个大家年轻人的热闹，也有很多的信息提供。这个他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名字我可以告诉大家叫李台颖，台湾来的，台湾的台一个天上飞的黄莺的莺李台颖讲了一句话，在谈起的时候其实你们只要谦卑下来了信主不能你就会有信心。他后来一想，他说是我不信可是遇到了要找工作了，我就要祷告。结果呢我发现呢什么事情，我以为我自己很强，三学生出来的，我是学计算机的 number one。可是你找工作呢，工作不一定是你的， 我认为这个工作肯定是我的，没有给他、啊、他说我不能够主宰一切，所以他就还要祷告。他心里这样一想，听他一说谦卑下来就会信主，他心里开始谦卑了，最后他就成为君子，成为基督徒、啊、所以谦卑啊，下面呢从救恩就要领导你，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在上啊，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这是刚才我们讲腓立比书里面讲到的一句话啊。我们看到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本来是羞辱的记号，当主耶稣讲到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啊，当然他杀是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个最羞辱的方式啊被杀的，但是彼得就拦住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他觉得你主耶稣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怎么可以上十字架，你要带领我们啊。但是主却不愿意走向十字架，还对门徒说，都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主耶稣讲完这番话以后就对门徒说啊，十六章二十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场彼得听到了，彼得原先是阻止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彼得听到这句话，听到这句话，但是他做梦都没有相信，做梦都没有想到，最后他也是背着他的十字架，他和他的兄弟安德烈都是上十字架而死的。神的话语击中了彼得，虽然当时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是上十字架啊。彼得是倒钉子，这两个钉子的教的方式就很特别。彼得倒钉子是教，安德烈说我也不可以跟耶稣基督那样钉十字架，所以他的十字架是 X 型的啊，有点像我们现在推特的那个新的 logo 啊 ，X 型安德烈十字架啊。所以你们看，我有没有给大家讲过？也讲过安德烈没有啊？讲过安德烈十字架啊，安德烈十字架啊，所以啊，最终啊，借着圣灵赐给的门徒，他们一个个都背起自己十字架，不仅仅是实在的十字架，而且每个人都背起十字架啊，这个是使命的成全啊，这个用到了三加十六节刚才有讲读过。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第二十九到二十二节，所以啊，二十八节到二十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把这个经文叫做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叫做大使命。主耶稣把这个使命交给了这些门徒，这些门徒本来是不堪此任的，因为你根据他们每一个人的作为，主耶稣被定时的被在克西马尼被抓，然后呢到十字到这个进入到了哥哥法要定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跟着耶稣，就是约翰，对不对？就是约翰一个人。其他人到哪里去了呢？连安德烈都没有去。安德烈的人名字叫什么呢？安德烈什么意思呢？男子汉。安德烈的名字就是男子汉的意思，你男子汉的气概去哪里了？没有，只有约翰一个人跟在耶稣，所以耶稣就把他母亲将来的事情托付给约翰，看，这是你的母亲，就把自己母亲托付给约翰。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都是软弱的，每一个人都是无知的，但是后来，刚才我讲了，使徒行传十四节，看到这些牛去了，
这搅乱天下的人来了，至今继续在搅乱这个天下，继续在搅乱这个天下。你要做一个搅乱天下的人吗？当然我们不是唯恐世界不乱的这个乱，但是呢，这里搅乱天下就是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好坏啊！我前天看到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的消息，他说现在世界上好几个啊著有声誉的一些预言家，有法国的预言家，有印度的那个神童，还有一个苏格兰还有什么的，这些预言家再加上 AR， 再加上所有的政治家的观察，第三次世界大战都指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在这里不是危言耸听，我也没有说他一定是对的，我没有讲。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大，圣经里面你看到地受了咒诅，地不是因为神咒诅他，因为人的罪咒诅他。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对不对？环境污染，环保主义者，我们要减碳，我们要用电动汽车。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他说不准在路上开油，减少油车，用电动车，然后又禁止那个摩托那个油那个叫什么车，那种摩托车实际上是scooter，烧油的scooter，结果呢还是污染，还是雾霾。说泰国呢，他什么也不做，在泰国呢，青山绿水。人的罪，人的罪使得这个地受到污染。这个地要不要受到拯救？要拯救。罗马书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人得到拯救，这个地也得到拯救。人什么时候得到完全拯救？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不单要审判人，也要审判这个地。地要得到拯救，新天新地，换成新天新地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我们就是要去改，要去让这个世界呢。啊，要变，怎么变呢？从神。我记得我在台里跟大家分享过，圣经里面大使命呢有两个 end， 一个 end 呢直到世界末了，这是时间上的 end， 对不对？时间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二个 end 呢，传到地极，啊，这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的。从耶路撒冷，从你的邻居做起，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地极呢，是指空间的尽头，一个时间的尽头，一个空间的尽头。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去传福音啊，我们悟道的朋友，我们要在这个时候要接受耶稣基督。啊，因为他就是道成的热情的道，匆匆难难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追求真理的人，我们要得到救恩和每天恩典的人，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是想见过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这是个主，你道成肉身已经有两千多年，我们一起来庆祝你诞生，我们也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既看到主要我们去成就的救，去做的大使命，我们也看到我们实在是也需要在你的救恩上，我们要不断的追求，我们要也要去明白你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向更多人去传那恩惠的救恩。祝我们谢谢你的带领，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